见我学习完那就整整是一半，那么后面这一半呢应该是比较有趣，比较具体，不会像前面那么抽象。好，那我们再看第四行开始。然有经说六世则，因之彼是随转理门，或随所依六根说六，而四类别实有八种。这句话其实还是连到前面的，连到前面的这个第八跟第七世，是这样。有没有什么问题？第211页，就是刮胡，左下角刮胡211页那一页哈，卷五的第17页，卷五，好像有人没有找到。那其实这一行应该是连着刚刚的第七世。他说有的经典上只有说到六世，没讲第七也没讲第八。那成为世论立场是说呢，那样的经论上的状况呢，这个叫做随转理门。什么叫随转理门呢？其实就是根据的随着对方啊，或者世间上的那种道理而建立的，也就是说不是最究竟的，不是这个唯识学的最彻底的这个立场，是这样的。因为有的地方或者有的对象啊，他们并不同意，或者也不希望，也未必一定要建立前就是第七跟第八，所以经典上有时候只说到前六世。比方说阿含经就是很明显的例子，是这样。那当时的这个佛陀说法的对象，有很多人他们所要求的是个人的解脱啊。那在前六世的修行来看，可以说在当时来看就可以的。第七第八那他有更特别的这个角度跟他的作用啊。总之就是这讲的随转理门，或随所依六根说六。那么这个四啊，一般我们比较习惯跟比较常见到的跟讨论的还是在讲这个六四。那主要是因为呢跟随依赖六根，就是这个眼耳鼻舌身意啊，这六根呢对我们来讲也还是比较具体，是这样。所以才说呢是只有六个，但是实际上而是类别实有八种。就是的类别来说啊，确实可以再分出第七跟第八，这个是就类别说的。所以我常常讲呢，第七世第八世并不是另外有个第七世跟另外一个地方，不是的。我们的世呢就类别说有八种，但是你说我们的心也只有一个啊，对不对？他们并不是有分开来的。从他的类别作用扮演的角色或者是层面的深浅，确实可以这样分，但是他其实不离开，互相不离开的。不过我们也不能说它的体是一个。如果说体是一个，根据不同作用就建立八种，成为世论不采用这个立场。成为世论认为这个四类别有八种，四的这个体性也可以说有八个，不说这个四的体性只有一个，是这样的。我们前面有讨论到这个观点的。好，如是以说第二能变，上面已经说完的第二种能变，当然也就是指第七世。然后呢，第三能变起向云何？在能变的只有三种，三大类。这第三大类呢，它的相貌特性是如何呢？宋曰：次第三次，然后呢，第三能变，差别有六种。 了尽为性相，善不善俱非。那么第三大类的这个能变啊，它本身里头来看的话也是有不同的，就是它的差别呢有六种。那但是它们整体来说，前六世啊整体来说有一个最根本的共同特性，就是这里讲的了尽为性相。前六世呢跟第七跟第八最重要的不同点，整个前六世呢都是了尽，对不同的尽啊他们去认知，对这个尽的了别跟认知，这是他们最主要最主要的共同的特性，也是他们跟第七跟第八的不同。如果我们去思考一下，第七有什么主要特性，第八有什么主要特性，大家应该可以想起来。这个维智善的颂本文都有说到，第七最主要的特性不在这个了尽，在思量，思量为性相。好，那第八呢，那第八是主要什么特性呢？想想看，一熟一切种，一熟一切种，这是第八最主要的特性，就是这样子。所以第八是有自己主要的特性，第七是有自己主要的特性，前六世也有自己主要的特性，都互相不同的，这样可以明白。好，那我们看论的本身的解释，倒数第三行，论曰：次，这个次就是再来，好、哦，再来，再来呢？次这个中思量能变事后，在这三大类其中的中间这一大类，也就是指第七世，中间第二大类这一个思量能变的事。这个就是指第七世啊。那么之后接下来这个次就是接下来在这样的之后，因变了尽能变事相，应该要进一步去探讨分辨这个第三大类，他们呢是以了尽为主要的特性的能辨识的相。这记得这三大类的都是能辨，所有的能辨也只有这三大类，是这样的。那为什么是能辨？我们刚刚才复习了刚刚那个见恶的那个地方，因能辨跟果能辨才复习了，这样就明白为什么把这些事叫做能辨，有因能变那个角度，也有果能变那个角度。那从果能变的角度，它是果，它也能变，因为它一活动就有见分跟相分，见分跟相分是它变现出来的，这个是能变的含义。好，那这个能变事相，这个相是指它的特性，它的相貌。这里不是讲这个相，不是在讲什么相分。我们在佛法里面呢、啊，看到性啊，看到相啊，一定要搞清楚。主要的是在讲它的性质、特性跟它的相貌。但是呢，在唯有在讲见分、相分的时候，那时候的相是在讲相分。哦，又要分开来。还有一种时候是讲形象。好，此事差别总有六种，随六根尽种种种类异故。那么这个第三能变的这些事啊，主要的差别总共来讲有六种。那为什么有六种呢？随六根尽的种类的不同。为什么有这六事呢？因为有六根，因为有六境这样的不同，那就是我们讲的有眼耳鼻舌身意这六根，还有呢色声香味触法 这样的六境，他们本身就有这样六种不同的种类的缘故，所以才有六种不同的这一个事。那名称呢，为名眼识乃至意识，他们的名称就叫做眼识，乃至到最后这个第六个就是意识。然后呢，随根立名一样，这个六识为什么叫做眼耳鼻舌身意这样的事呢？主要的名称的建立是随根，根据它的根啊，依赖于这个根，等于说半，应该说是，就是根据它的根的名字不一样，所以它的事的名字也就这样子建立。但是呢，有五个义，随根立名，具五义故。主要有五个立足点，有五个主要的原因。好，五，最后这一行，五呢，为一、发、数、住、如、根，就是这五个原因，这五个特色，都是跟这个根有关系，跟这个根有五种关系，有一、发、数、住、如。这五种关系，依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依赖于根。这个，比方说眼识啊，眼识要有眼识，它要依赖于要有眼根。要是没有眼根啊，就不会有眼识。当然，这个是就一般凡夫众生说的。佛例外，佛是例外哦。佛以外的都是这个情形。佛是比较不同的，我们下面会看到依赖于根，还有呢发是由这个根所发出来的，根所发出来的，所产生出来的，还有属，它是属于根，属于根，这个在书记有这样的解说，在左伯先生我们这个大本的他也有引用，属就属于根，比方说眼识是属于眼根，它不属于耳根。还有住呢是帮助根，很特别哦。这个眼识也有一个反面作用，它还可以帮助这个根，不然这个根呢的活动不能够，它的作用不能达到完全的作用。还有如，就如同它性质上还是如跟这个眼识的性质啊，还是跟眼根有密切相关，如同这个根的，比方说这个眼识的性质就跟鼻识鼻根就不一样，差很多，性质上还是如同它的性质，如同这个根的性质，所以有这无样的这个原因跟关系，这个说得非常好，说得很完整。好，接下来还要进一步讨论。虽六义生啊，虽六世生，皆依四转，然随不共，立义是名。这个整个六世啊，合起来，这个的六世生，以六世这一大类来看呢、啊，都依赖着这个义，才能升起。这个义指的是第七世，第七世也是他们的共同的一，但是这种一呢是叫做具有一，具有一也就是真上缘。这里意思说，虽然呢、啊、整个六世啊都依赖了第七世才能活动，但是其实上这样的一啊是叫做具有一啊，具有一只是真上缘，它其实没有什么决定性的跟特别的这个个别的决定的作用，没有的啊。然随不共，这个整个六世啊主要的还是要根据于212页根据于这个不共的部分，他们都是 根据依赖于第七世，这个是共，大家都一样，整个前六世大家都一样。但是呢，以名字来讲，以名字来讲呢，那要随着不共的部分来建立他们的名字，来建立他们名字的，是这样。那么就建立什么名字呢？立义士名，如五士生，无相滥过。那以里面来讲呢，就是第六义士来讲呢，就建立义士这个名称。那一样，他这个是随着不共，那就如同前五士，前五士也是随着每一个不共的这一个根来建立的。那这里什么意思呢？以这个根，就是一根来说，一根来说啊，前六世都建立在依赖一根，但是只有第六意识建立为意识这个名称。前五世他们也依赖一根，可是他们名字不叫做这个名称了，只有第六意识叫做意识。是这样的，是这句话是这个意思的。那第六意识呢，单独的叫做意识，它是依赖于一根，但是这个一根，有时候也是说它就是第七识，是这样的。因为第七识也是整个六识的共同的一，共同的具有一，所以也是他们的根。所以第七世也是被叫做一根。那有的地方还有这么讲，整个六世啊，作为等无间缘的时候，也是被叫做一根。这样的六世，我再简单说一遍，这样的六世灭掉了，它呢就无间的就产生的那样的六世。这个时候呢，前面的那个六世，刚刚灭掉的这个六世也被叫做一根，因为这个是等无间缘，所以呢，一根这个名称呢、啊，有至少有两三种这个不同的角度去说它的。那之所以就都叫一根，因为这是他们的必须依赖的这个条件。好，那这里讲说立义士名啊，如五士生，无相滥过，就是呢第六士呢建立义士这个名称，就和前五士没有互相混淆的问题。好，再来，或为一义，故名义士。这里其实已经是在讲第六士了，就是第六士为什么单独叫做义士啊，因为或者是因为他仅仅是只是依赖义，所以就叫做义士，是这样的。那因为第六世，我们先暂且不讲第六意识，第六世最主要的意义就依这个义，不管是这个义是一根，第六根，第六个根，或者是刚刚讲的第七世，第七世也叫做义、哦、记得吗？第七世新意识来讲，它也叫做义，因为第六世其依赖第七世，他们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，非常密切。那么第六世的义啊，主要就是依这个，主要的直接的义就是依这个义。所以说这里说或者为，仅仅是为，主要的就是依赖义，所以就叫做义士。好，接下去说呢，第二行。便是得名，心意非利。那么前六世的名称，各自得到他们的名称啊，这样的方式，这样的情况呢，和心跟意不一样。心意非利，就是说，不能够用心跟意的例子来做类比，是这样的。因为心指第八世啊，意指第七世啊。他们各自得到自己的名称的方式啊，那个立场跟角度不一样的，不一样的啊。再来，或名色事乃至法事， 有的经论上也有对前六识的名称啊，怎么取？就取为这个色识，色受不是色身香味触法。有时候他名字也可以这么取，取为色识、身识、香识等等，乃至最后这个第六个法识。为什么呢？随境立名是这样的，随境立名，根据跟随着他们的境而建立他们的事的名称。随境立名，顺势义故，这样也是符合随顺这个事的含义，是这样。所以呢，位于六境啊，了别名事，因为他们都有能力对于这个六种不同的境啊能够去了别。那这个了别的这个能力跟活动本身也就是叫做事。了别于六境啊了别，这样子叫做事。那以前我有说过，从梵文跟巴利文看啊，甚至藏文，了别这个字跟事这个字啊非常接近。那个了别就是叫做 Vijñapti， 是叫做 Vijñana， 我们梵文是这样的 Vijñapti， V-I-J 啊 N， 然后呢 Vijñapti 就是 V-I-J-N-A， 然后呢 P-T-I， 这个是了别这个字。如果是四呢，就是 Vijñāna， 也一样是 V-I-J-N-A， 后面是 N-A， 所以他们后面有点不一样，前面都一样。所以就是刚刚讲的，就是刚刚讲这个意思哦。实际上这个了别在六境上面各个去了别它，这个也就是四，这个也就是四，好，色等五事为了色等，法事通人了一切法。这个时候还是暂时是在讲这个，不用根来立名，是用境来立名的时候啊，就讲色等五事为了色等。当然前五事各自啊，只能够去了别各自的境，就是色声香味触。但是呢，第六个法是通人了一切法，这个当然我们已经一般来讲也是可以明白的。第六个这个事，不管把它叫做法事或叫意识啊，能够普遍的能够去了别认知辨别一切法。这里还是讲类别来讲啊，如果就时间来讲，它过去现在未来都能够去了别，那这是很特别的。好，或那这个法事的意思就是刚讲它能够普遍的了一切法，所以叫法事。或者呢，第四行或能了别法，独得法事名。那么第六个也叫法事的名字啊，也可以根据这个原因，就是它能了别法，前五事不能了别法，唯有第六个能够了别法，对法能有了别，所以呢单独只有他能够得法事这个名字。那什么是法呢？跟这个色声香味触不一样，色声香味触都是非常具体的物质性的东西，法是抽象的。我们有很多很多这样的抽象的活动啊，我们这抽象的活动的对象跟内涵都是法。平常我们讲善恶好坏美丑长远，通通都是法，这些都是抽象的，这些没有那个像色声香味触这么具体。这些具体的物质性的呢，它会存在于固定的空间。那么那些抽象的，它根本没有说它存在什么空间呢？是这样的。 好，那这个是第六世的状况。故六世名无相难师，所以六世的名称互相之间没有互相混淆的这个过失。不管它是建立在跟随的根，或建立在跟随的境，都可以分辨出来。好，第四行下面，此后，随境啊，立六世名啊，那依五色根位置再说。那刚刚讲这个建立六世的名字啊，是建立为这个色世、声世等等啊，它还有个原因，这个很有意思。他说呢，随着境啊立六世的名字，有一个很重要原因，依五色根位置在说，是由于啊这个我们的眼耳鼻舌身这五种根啊，它的作用跟能力不自在，没有很大的力量。什么原因呢？它都要靠这个境，没有境的话，这个根也没有作用，没有作用。还有它有限制性，每一种根只能够去对相对以它能对的那个境，所以它的力量也很有限，是这样的。这个就是位自在的意思。还有它也有一种障碍性，还有一种就是时间性。这个我们的眼耳鼻舌身啊，所能对的境都必须是现前当下，要是过去跟未来它也不能。我们眼前的这个眼根能对的境，一定要现在存在的这个色。如果已经灭掉的色，它也不能去对啊。还没存在的色，它也不能去对啊。这也是它不自在啊。从过去现在来看也是这样。还有呢，距离也是一样。以我们眼根来讲，我们能看的距离很有限，很遥远的都看不到。也有很多的这个不自在被受到限制。若得自在啊，诸根互用，这个就有这个能力，佛都有这个能力，佛的诸根是自在的，而且互用。什么叫互用呢？一根发誓圆一切境，这个他不是在讲这个根本身的力量有多大，他是说呢，什么意思？某一个根，任何一个根可以引发他的事，引发这个事之后啊，他可以圆一切境，这个叫做诸根互用。但不是讲那个根本身，诸根互用的意思呢是，就刚刚讲就没有那个限制性了。那眼根可以去对不同的境啊，这个相处啊、味啊什么的，这些这样子。那这个叫诸根互用。另外呢，一根发誓可以圆一切境，任何一个根产生某一个事，那就可以圆一切境，是这样的。因为主要来讲，要对境去圆呐，是靠事，不是靠根。就算根可以去对不同的境，可是你真正去认知它圆的时候，还是要靠事。那这一个事呢？哪一个事都没关系，某一个根，任何一个根发起任何一个事，那就可以圆一切境，是这样的。至于他发起哪一个事，这不重要，反正他哪一个事作用都一样，都可以去圆一切的境。如果他发起的是眼识，他这样的眼识也一样可以去圆不同的境，所以他也不用发太多事了。一个眼识就可以去圆各种境啊，就够了。你如果他升起的是第六识，也一样可以就是圆这么多啊。但是呢，但可随根无相难师，他去圆一切境啊，但是呢，这个根，我想这里是讲的位置在讲就是但可随根啊，就没有相难的过失。那自在的时候也没有这个问题， 也没有这个问题。那我们看这里引庄严经论，这个就是大圣庄严经论，玄奘大师有翻译，在大正藏里面也收在语伽部。大正藏的语伽部呢有一本半，一本半前面的半本就是语伽师利论，后面的一整本啊，所有其他的唯识学的论点都在这里面，但是这个是印度翻译过来的。如果是中国的注解，那是不是放在这一本，这个是第30本跟第31本。如果是中国的祖师，比方说慧济大师他们注解呢，那是放在比较后面的第30几册那个地方。这里引大圣庄严经论说呢，如来五根一一皆于五尽转。那这是什么意思呢？且一初显同类尽说，是这样的。那么佛陀的五种根呢、啊？第六种根不用讲，他都已经有这个能力。那平常的五根是没有的，但是现在佛可以每一个根都可以在五种境上面来活动。简单讲就看到每个根可以去对不同的境，眼根可以去对色声香味触都可以啊，当然他也就引发了这样的不同的事，这样的视野当然就可以去认知他们。但是这个呢，且依初显同类的境来说的，我觉得这句话呢很奇怪，它是用来解释庄严经论这话吗？也可以，但是这个也是虽然它有这个相对的关系，五根都在五境上转了，这个还是依初跟显显示这个同类的境而说的，这个还不是细微的。细微的话呢可能比这个更殊胜，那毕竟这个根跟境还是有这个状况。那这个根跟境的相对啊，确实是一般来讲都是初显的，初显的而且同类的而说，要是不同类的话呢那又不一样，是这样。这个这里没有进一步再说明的。其实成为世论呢、啊、对于前五世跟前五根的说明不多，有但是不多。主要还是放在第六意识跟第六这个意根。好，我们今天时间也稍微过了一点点。下面我们就留到下一次再来进行。好，大家辛苦了。